额上这才满意的一声淫笑，双手托着莉亚斯软乎乎的大屁股，下体向前缓缓挺进，一根又粗又硬的大鸡巴舒舒服服地凑进了莉亚斯的臂里。莉亚斯忍不住一声低吟，只感到一根火热的家伙进入下体，越插越深，越插越深，已经触及到从未被光临过的花心境地，依旧还在向里面深入。
怎么样，野的鸡巴大吧？
和尚的下体和李亚斯的胯肉紧紧地贴在一起，再无一分间隙，他依旧在用力地向里面顶，让鸡巴头子能更加紧密地亲吻着女人的逼线。李亚斯只觉得下体又酥又麻，周身绵软，如入云端，七分魂魄竟已丢了三分。他无意识地呻吟出声，和尚缓缓把鸡巴从女人的体内抽出，感受着层层叠叠的嫩肉温柔包裹的美妙感觉，硕大的鸡巴头子亲吻着逼缝口的两半肉唇，然后一点一点地再一次凑进逼里。莉亚斯一声长长的娇啼，
说说野的鸡巴怎么个打法？
和尚在女人的耳边吟声问道。
大，你的鸡巴又长又大，插得太深了，凑到了最里面，从来没有，从来没有这么深过。
和尚翘起女人的一条雪白的大腿，另一只手抱着她丰满的屁股，开始一下一下地操她，每一次都把鸡巴拉出这逼缝口，然后不紧不慢地直插到底。铁硬的大鸡巴一次又一次地占领着女人多情的花房，硕大的鸡巴头子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着女人娇嫩的花心儿。几下子就把莉亚斯操得骚水直喷，娇躯乱颤。和尚扭过莉亚斯的身子，从后面抱着她的乳房抚摸，鸡巴顶在她柔软的屁股上磨了几下，噗的一声，从后面再一次操进女人饮水泛滥的骚逼里。从后面一边随意地抚摸着女人高耸丰满的乳房，一边一下一下地操她，咕叽咕叽，噗呲噗呲，是男女性器交配的声音，咿咿呀呀，是女人交替婉转如醉如痴的呻吟声，噼噼啪啪，是男人的胯肉撞击女人丰满的大白屁股发出的肉体撞击声。和尚一口气干了上百下，终于把莉亚斯操得逼心大开，阴茎狂泄。
骚逼，也操你，你服不服？
和尚依旧一下一下地奸淫着沉浮在胯下的美丽女人，大阴鸡巴一下一下地插进已然被操得门户大开的逼心深处。
服，服了，妹子，早就让你给操服了，妹子，早就让爷给操服了，爷的大鸡巴好大，好厉害，爷的大阴鸡巴都操到妹儿的逼心里去了，爷的大阴鸡巴把小妹儿的逼心都给干开了，把小妹儿的阴茎都给操出来了，小妹儿敢不服吗？爷，你太会操逼了，太会干女人了，太会操女人的骚逼了，小妹儿快让你操死了，不行了，死了，干死小妹儿了。
此时的林雅思被和尚干得魂飞魄散，神志模糊。和尚知道这样下去用不了三分钟就会把林雅思的元阴尽数榨干吸净，把他干得精尽人亡。不过这个皮肤白嫩面容娇美的半老徐娘她还没有享受够。和尚把鸡巴从林雅思的臂里拔出来，喂到欧阳静竹的嘴里，给他品含了一会儿，又让欧阳静竹撅着大白腚并排立在林雅思身边。鸡巴插在欧阳静竹的逼里操了几十次，欧阳静竹的骚逼早就湿得一塌糊涂，答应鸡巴一插进去便发出咕叽咕叽的操逼声，被和尚大力地干了几十下，把欧阳静竹送上了高潮。
爷，大鸡巴爷爷，大银鸡巴爷爷，会操逼的大鸡巴爷爷，你太厉害了，太会操女人了，几下子就把妹子给操高潮了，几下子就把小妹的逼下给操开了，我的亲爷，我的大鸡巴亲爷爷，妹子的骚逼就是给爷长的，就是给爷操逼泄火的，妹子生下来就是给爷玩的，妹子生下来就是给爷操逼泄火的。
随着欧阳静竹一阵放浪的吟唱，一股股阴茎被和尚的大鸡巴头子从逼仙里给操了出来。和尚把鸡巴从欧阳静竹的臂里抽出来，不再理他，顶在李雅思的屁股上，目露凶光道：
骚逼，爷今天就让你爽个够，爽到你上西天为止。
说着答应鸡巴已经缓缓地操进了李雅思的身体里。旁边的欧阳静竹尽管被干得酥软无力，还是知趣地跪在男人身后，把头伸到男人屁股下面的两腿之间，用舌头舔着两颗卵蛋和已然开始抽送操逼的大硬鸡巴。林雅思经过这短暂的休息神志有些恢复，可被男人一插进来意识又开始变得模糊，他自知难逃厄运，绝望地闭上了眼睛。突然两声急迫的枪声响起，一枪打中了欧阳静竹的脑袋，另一枪则打在了玄月法师的后背上。欧阳静竹当即毙命，而玄月则是大叫一声，转身向着子弹射来的方向，一张嘴一口浓血如血溅一般喷了出去，随后便如倒了一堵墙似的轰然倒地。与此同时，窗外传来一声惨叫，一个人翻身跌进屋来。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李雅思瞬间清醒，见玄月七窍流血已经死亡，从窗外跌进来的人显然就是开枪射杀玄月和欧阳静竹的人。李雅思顾不得许多，从地上拾起一件衣服披在身上，跑到那人身边将他从地上扶起。这一看到那人的面目，林雅思不禁大吃一惊。
是你，孝光，是你吗？
林雅思呼喊出来。那人缓缓地睁开眼睛，看清了林雅思。
雅思，看来你我情缘未断，呵呵，终于又见面了。
你怎么还笑得出来？
李雅思哭着说道：“
你原来没死，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你没事儿吧？”
李孝光又勉强地笑了笑：“
你一连串问了我这些问题，让我先回答哪一个才好？”
李雅思嗔道：“你这个人只会贫嘴，却是一个问题也没回答给我。”他把李孝光扶到旁边的床上，让我看看你伤在哪里了。李雅思关切地问。李孝光道：
没事儿， 只是被和尚给吓到了，根本没受什么伤。
没受伤就好。利亚斯依偎在男人怀里，这些年你弃我而去，真的是好没良心。只是在危急时刻能出来救我，也算你，算你。他一时不知如何表达，突然发现自己浑身赤裸，只披了件上衣，不由得大羞。你等会儿，我穿好衣服再和你说。李霄光道：“
这样光着身子才最漂亮，八年多没见，让我再好好看看我的大宝贝儿。
多少年也改不了色狼的本性，看就看，谁怕谁呀？”索性连上衣也省了，依偎在李霄光的怀里。当年政局变化，李霄光的大靠山倒台，李霄光深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古训，不用说自己并不干净，就算无甚过错，在这错综复杂的新旧更替时期，想要明哲保身也属不易。他最先想到的是辞去职务，避过风头，但转念一想，就算辞职，有些事情一旦追究下来，自己难逃干系，终不免遭受牢狱之灾。这李霄光也真不简单，竟想出个诈死瞒民之计。他先以身患癌症为由辞去职务，又打着去北京治病的旗号来了个金蝉脱壳。那医院的院长和李霄光交情深厚，帮他伪造病历，最后又移花接木，把他和另外一个死亡的癌症患者互换了姓名。那院长在医院混迹多年，深因以假乱真、坑蒙拐骗之道，把这件事做得天衣无缝，竟然连李霄光的妻子、儿女也都瞒过了。不久，纪委入驻 H 市，一批贪官跑路，一批污吏领刑，当然更少不了一批替罪羔羊为主子担责。李霄光暗自庆幸自己避得及时，从此改名叫郑勤，云游天下，遍历祖国的名山大川。什么山西的五台山、四川的峨眉山、浙江的普陀山、安徽的九华山、湖北的武当山、江西的龙虎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南岳衡山、狼牙山、醉翁亭、岳麓山、爱晚亭、北京陶然亭、杭州西湖湖心亭、黄鹤楼、藤黄阁、岳阳楼、避暑山庄、清溪陵、孔子庙、平阳古城、云冈石窟、应县木塔、诸葛武侯祠、轩辕黄帝陵、乐山大佛、黄龙观、文成公主庙、塔尔寺、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大佛寺、丽江古城、韶山、武陵源、石宝寨、明显陵、丹霞山、庐山、井冈山、三清山、黄山、中山、太极洞、苏州园林、雁荡山、永定土楼、秦始皇陵、兵马俑、布达拉宫、萨嘎寺、九寨沟、都江堰、天涯海角、五指山。李霄光生性好色，每到一处，除了游山玩水之外，便要到风月场所尽情欢乐一番。这一日，他来到素有信都之称的东莞，这一下令李霄光大开眼界，方知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就此流连往返，一住就是两个月。这天夜里，李霄光玩到凌晨两点才尽兴而归，一觉睡到了中午。就在他想起床的时候，突然腰部一阵剧烈的疼痛，疼得李霄光冷汗直冒，动弹不得，好半天才有所缓解。李霄光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肾虚所致，给他开了些补肾壮阳的药。吃了半个月的药，不但腰疼并没治好， 还添了阳痿不举的毛病，武器不好使了，在信都待着也就没什么意思了。李孝光一路北行，途中看了不少医生，病情却是越来越重，那腰疼病不犯则可，一发作疼得他生不如死，躺着无法下床。最初一两个月发作一次，后来一个月就要发作两三次。李孝光返回 H 市，距他当初辞职已经过了三年有余，此时一切步入新的轨道，风平浪静，他这个死去多年的人早已被人遗忘。李孝光找了家酒店住下，无意中听说牛头山上新建的清音寺香火兴旺，灵验无比，他也是闲来无事，便到清音寺中拜佛许愿。李孝光正在大殿的佛前烧香跪拜，忽然腰疼病发作，疼得他栽倒在地动弹不得。寺中的和尚把他抬到侧殿，请住持玄月前来观瞧。玄月取出一粒丹药，李孝光吃药之后不到半个小时竟然恢复如常。他这病走了无数医院，看了无数名医，始终没有效果，没想到法师的一颗丹药竟奏奇效。李孝光对玄月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常来清音寺拜访玄月。李孝光气度不凡，又出手阔绰，每次前来必带重礼，一来二去的便和玄月交上了朋友。玄月告诉李孝光，他这病是纵欲过度所致，伤了元气，非一时半刻所能治愈，就算治好恐怕也不能再与女人行了男欢女爱之事。说的李孝光心服口服，他自己何尝不知道这病的原因。后来玄月又教了李孝光一套呼吸吐纳的气功，让他早晚习练。李孝光腰疼发作的次数果然越来越少，不出一年那病症不再发作。李孝光深感玄月的恩德，要拜玄月为师。玄月暗中修炼采阴补阳的邪派武功，做着见不得光的伤天害理之事，如何敢收李孝光这样一个来路不明的人为徒？耐不住李孝光苦苦相求，又见他的确心诚，并无他意，玄月最后答应李孝光，在寺中专门为他准备了两间房屋，他可以随时在此居住。李孝光知道玄月乃世外高人，自己却是凡夫俗子，能有此等待遇已是不薄，也就此绝了拜师的念头。李孝光的性格是爱动不爱静，若真让他每天面对金丹古佛，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他还真就不一定能受得了。既然不属于寺中的弟子，当然也就不好意思总住在人家这里不走。所以李孝光腰疼病一好，便又开始四处旅游游山玩水，但不论走出多远，每年都要到清音寺住上一些日子，拜会玄月法师。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李孝光总在寺中出入，寺中的僧人包括玄月法师渐渐的也就不拿他当作外人，说什么话都不背着他。李孝光虽然不知道玄月奸淫少女采吸女人原因的事儿，但有些女人在寺中失踪他是多少听过一点的。不过李孝光当公安局长时尚且有饭桶局长，从来不破一件大案要案的光荣传统，此时隐姓埋名更加的不愿多管闲事，也就从来没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前不久李孝光旅游回来，到清音寺拜访玄月法师，刚好李雅思雪夜带人学习清音寺，当时寺中一片混乱，无人顾及李孝光， 李霄光却在暗中看得清楚，他不但一眼就认出了李雅思，还认出了张同宇、欧阳静竹等几名女警察。这些年，李霄光对李雅思一直念念不忘，此刻在这里见到他，当真是又惊又喜。他知道玄月的厉害，不禁替李雅思暗暗的担心。后来，李雅思和几名女警在院中下地道，追赶玄月，秦灵心等女警又被玄月引进地道，李孝光都看在眼里，便也随着下去。哪成想，那地道错综复杂，李孝光下去之时，再也找不到李雅思等人。他在里面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也是无巧不成书。在最关键的时刻，他终于找到了这间密室。如果李孝光再晚了三分钟，李雅思必将和其他几位女警一样，被玄月吸进阴茎脱力而死。知道了以往的经过，李雅思长出了口气。
原来是这样，看来这些都是命运的安排。
是啊，都是命运的安排。
李孝光喃喃自语道。突然，李雅思眼见李孝光原本白净的脸变得越来越黑。
孝光，你的脸怎么了？
李雅思急忙问道。李孝光凄凉地笑了笑。
雅思，对不起，这一次我是真的要离你而去了。
你要去哪里？你去哪里？我跟你到哪里？
李孝光摇摇头。
我刚才中了玄月和尚口中吐出的金针，他曾经告诉过我，他这个暗器上竟有剧毒，中者无药可解。你看我的脸是不是变得黑了？
李孝光解开上衣，只见他胸前颈下密密麻麻的全是红点，实是中了许多细小的暗器。
孝光，你不能死，你还没有见到我们的女儿。
李雅思抱着男人大声喊叫着。
什么？我们的女儿？我们有女儿了？
李孝光一时惊喜交加，由于情绪激动，毒气发作得更加迅速，一张脸已经变成了黑紫色。
是啊，我们的女儿，她叫思光，我给起的名字。
李雅思泣不成声，
她都八岁了，她还从来没有见过她的生身父亲。
我们的女儿，我们的女儿，一定像你，像你一样漂亮，真好。
李孝光突然把头一歪，没了呼吸。三个多月后，花红柳绿，草长莺飞， H 市西郊的天龙墓园又添了两座新坟，坟前伫立着一个美貌的中年女人，旁边还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面对两座崭新的墓碑，一个上面写着亡夫孟庭柱之墓，下面落款是妻李雅思立，另一个上面写着亡父李孝光之墓，下面落款是女儿思光敬礼。
思光，快给你爸爸磕头。
女人对身边的小孩说。
嗯。
小女孩扑通一声跪倒在墓前，一边磕头一边娇声娇气地说。
爸爸，我和妈妈来看你了，你放心，思光一定听妈妈的话，思光一定听爷爷奶奶的话，思光还找到姥姥了，思光要好好学习。
李雅思把女儿拉到李孝光的墓前，让她跪下磕头。
妈妈，这个是谁呀？
小姑娘泛着水汪汪的大眼睛，不解地望着母亲。
这个也是你的爸爸。
啊，我怎么有两个爸爸？ 小姑娘更加不明白了。
不错，你就是有两个爸爸，他们两个都是你的父亲。
说着，林雅思的眼圈一红，几滴眼泪夺眶而出。见母亲落泪，小姑娘赶紧跪下，一边磕头一边说：
妈妈别哭，四光再听妈妈的话了，有两个爸爸才好呢。
林雅思擦了擦眼角的泪水，心中默念：
小光，你个没良心的家伙，你个狠心的家伙，你看见我们的女儿了吗？
她又转向丈夫孟廷柱的墓前：
廷柱，我林雅思对你不起，我要用下半生弥补我愧疚之心，你放心的去吧，咱妈咱妈有我照顾就是。
突然他拉起身边的女儿转身就走，再不回头。不远处，赵月立在车边向这边望着，见李亚斯带着女儿回来，急忙帮他们打开车门。汽车驶进市区，在站前的三岔路口，李亚斯让赵月把车停下，他从怀里取出一封信交给赵月：
你把这封信给丁玲玲，就说
一想到众姐妹一起出生入死，最后活下来的只剩下丁玲玲、韩冰和许诗萌，李亚斯心里一阵难过，
就说我对不起他们，没能保护好他们。
转头对女儿说道：
四光，你要听姥姥和月姨的话，知道吗？
嗯，四光知道，四光听话。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小女孩恋恋不舍地望着母亲。
妈妈会经常来看你的，你要好好学习。
嗯，我一定要考第一名。
雅思姐，你放心忙你的去吧，有我在，你还不放心吗？赵月对李雅思说。赵月开车走了，李雅思转身刚要离开，突然背后有人叫他：
雅思，雅思，我可找到你了。
一个男人从车上蹦了下来，跑到李雅思近前，正是胡杨局长。
雅思，你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胡杨一把握住李雅思的手：
我真怕，真怕找不到你。
男人真情流露，触及到李雅思内心当中最为柔软的地方。
哎，委任你做乡村的派出所所长，真是大材小用。我想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洪书记是个英明的领导，他绝不会。
胡局长，我早说过，我这次回来既不贪功名，也不为富贵。
李雅思慢慢地把手抽回来，强控制住内心的不平静。
胡局长，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是啊，你历尽艰辛，九死一生，圆满地完成了上面交代的任务。如今清音寺的银窝已经灰飞烟灭，林强也已经认罪伏法，还牵出了一大批幕后的贪官，前几天连刘波省长都被双规调查了。
不知道林市长一家被害的案子可有下文？
李亚斯问。
这个目前上面还没有指示，马伯仍在狱中关押，但是这只是早晚的事儿。
李亚斯微微一笑，没有应声，他已然心如明镜。洪书记遇见林强一案整垮刘波，当然这案子处理的就快，而重查林市长全家被害一案，第一责任人当是原来的公安局长王福来。王福来是洪书记一手提拔起来的心腹爱将，他又如何肯自断手臂？不过这些心里话李亚斯并没有告诉胡杨，他无法想象这个饱含激情充满正义感的汉子知道了这些内幕之后会是怎样的伤心。
就算你什么都完成了，可是
胡杨再一次
把林雅斯的手握在手里。这一次林雅斯没有躲避，任凭他那双有力的大手握着自己。
雅斯，你不能走。
胡杨在林雅斯面前说话从来没有如此的坚定。为什么？林雅斯问。
因为我爱你。
林雅斯的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继而摇了摇头。
胡局长，我是不干净的女人，你知道我的过去吗？我不管你过去发生了什么，我就是爱你。在我眼中，你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你是天下第一美丽的女人。
林雅斯笑了，男人的朴实无华如何能不让他感动？但他心意已决，万难改变。
胡局长，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是个好男人，也是一个称职的公安局长。你比李孝光、何志强珠千倍万倍。
可是我的心早已经死了，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不，我不管，我不让你走，除非你杀了我。
男人斩钉截铁地说道。
你真的这么爱我？
林雅斯忽然妩媚的一笑，笑中满是柔情。
那你现在就辞职，陪我到农村隐居，从此不问红尘俗事。这……
胡局长突然愣在那里，他万没有想到林雅斯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还有新的任务要执行，他才40岁，他有事业，有理想，有抱负，他怎么能？一时之间，胡杨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林雅斯缓缓地把手从他的手里抽了出来。
胡局长，今生今世注定你我不是同路人，你多保重。
言罢把秀发一甩，转身离去。
雅斯，
胡局长向前追了几步，可他不知道追上去自己还能说些什么，一时愣在那里，呆呆地望着那个美丽绝伦的身影，淡于人海，隐于红尘。落花星雨全剧终。